咱们有很多朋友啊，有追剧的习惯，而且有的朋友呢，到了一定年龄呢，他不光是看现在的电视剧，他过去啊，他没看过的或者没看仔细的剧啊，他也拿过来重新追一遍。你现在的网络上就有一类剧很受这个中年人的追捧，这是什么剧呢？叫知青剧，就它反映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些生活的，你比方什么孽债呀、蹉跎呀、年轮呐、这些戏呢，我在上学的时候也都看过，印象是挺深，里边有些歌很好听，故事呢也比较浪漫。那么这些戏它反映的是历史真实的状况吗？我们可以说是一半真一半不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文艺作品呢要明确的为政治服务，那么有的时候难免出现呢显现和遮蔽并存的现象。真实的知青历史啊可以说是比较凄惨的，可是我们看很多呢反映知青电影呢，它当然它并不回避当时的厄运呢、困难的这些事儿，可是很多时候它展示的呢是一种所谓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，或者有的时候展示的是一种浪漫啊，一种青春的冲动或者说萌动。你看很多人说老梁，我就不同意你说这个，你一提有些苦难的时候你总是给夸大，你咱看有的当事的人人家写的这些东西啊，著作呀、都在说知青的时候啊那是很浪漫的事儿啊，那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你看还有的歌不也说吗，李春波就有两首反映知青生活的歌，一首是我记得怎么唱的呢，毛主席他教导我们说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，至今想想我们还爱你啊。当然这首歌你没听过不要紧，我下面说李春波的歌你一定听过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记得吧，小芳。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歌不怎么地，我当年批判过这歌，我说小芳反映的是什么呢，就说这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了，在农村闲的实在没事了，也觉得比较孤独，怎么办呢？跟一个农村女孩子小芳，辫子粗又长，挺漂亮女孩，俩人谈恋爱了，那之间可能什么都发生了。而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，后来他逮着机会可以返城了，回老家了，那好，跟这女孩不能再处了，为啥？你老家那边可能更好啊，城市不比农村强吗？然后就把这女孩带到河边，从没流过的泪水顺着小河淌。我说这反映什么呢？一个城市青年到农村，在苦闷无聊的时候，通过谈恋爱来排遣自己生活当中的忧烦，最后和这女孩她不干了，把人抛弃了，始乱终弃之后来到河边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，这就是小芳这歌说的，没那么浪漫，甚至在道德上她都立不住。那我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说老梁，你看你说到这儿，是不是得给大伙说说真正的知青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期啊，你看标题你就知道，我讲知青啊，它是共和国的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整个知青前后这十多年的生活，它其实对个人来讲是人生的一段极为撕裂、极为痛苦的经历，甚至有可能他这一生很美好的前途就葬送在这十几年当中了。说知青呢，全称叫知识青年。我们现在说谁是知识青年，最起码你得大学本科毕业吧？当时不是，当时所谓的知青呢，绝大多数是根本没经过大学教育，就是初中生、高中生。但是那个时候，中国整个的扫盲刚差不多完成，那么初中生、高中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，也算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。你看，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，我们那时候穿着这个衣服，比方中山装。我们在兜着习惯的至少别一管钢笔，别两管钢笔那就是老师了，别一管钢笔就我高中生。那时候高中生我们要没考上大学的，我们那时候考上大学的叫天之骄子，没考上大学叫什么，有个专有称呼叫大学漏子。这大学漏子到各个单位啊参加就业，那都是香饽饽，大家都喜欢，为什么你算有文化呢？那么为什么说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呢？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在语录里头有那么一句，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，那里有着广阔天地，是大有作为的，这是毛泽东的原话，就号召啊这些知识青年你们下乡上山下乡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？因为新中国呀建立之后呢，中国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， 城市里头呢，当时的工业化和各方面并没有完全完成，而农村呢，它的人口在当时看并不多，农村也需要各种劳动力。那么城市里边有的时候工业化不足的时候，这劳动力就过剩了。这种情况极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？1966年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，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时候呢，整个大学基本都停摆了。那么在1966年毕业的这波高中生他毕不了业了，为啥？考不了大学。那么走向社会呢，又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等着他。那么66年到68年毕业这三年的学生被我们称为老三届。其实老三届呢，再往前分为前后大约跨越六届，就老初一、老初二、老初三、老高一、老高二、老高三，这些统称为老三届。那么这么多人毕业之后，高中毕业走不上大学岗位，又找不着工作，那么在城市里待着就出现很大问题。我们也知道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，66年到68年之间，中国很多地方出现了武斗的现象，其中的主力军就是这些高中毕业懵懂的孩子，没地方去，在学校里头造反当红卫兵，在社会上打砸抢。当时很多武斗的凄惨场面就出现在这些人之中。所以当时呢，中共中央也看到了这个情况，怎么办呢？迫于当时的形势，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青年就业的问题。因为我以前说过，米兰昆德拉有一个论断叫青春是可怕的，这些孩子还什么不懂呢，极容易受各种思潮影响，而且破坏力极大，你让他在城市里待着有可能出乱子的。所以这时候毛泽东想到了，你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同时呢也把你们掌握的知识呢传到农村去。所以1968年毛泽东说了啊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。所以从68年开始呢，原来本来是呢也有人从这个城市走到农村，但那不是成规模的眼睛那么大亮，但68年开始呢就变成有计划有组织的把知识青年都弄到农村去。所谓这农村呢也叫上山下乡，其实基本都是老少边穷地区，就很少有在城市边上的，多数都是中国最困难的地方。所以从那儿开始呢，大批的所谓知识青年初中生高中生开始到中国的农村去。那么这里边呢不完全一样，它分成两大类。第一类呢是到农村呢插队落户，就是我户口也迁农村去了，这个国家财政还有补贴，到那儿呢插队落户，在那儿跟农民一样挣工分干工活。他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机会呢？比方说你这个得了病了，或者是呢你家里头出很大的事儿了，再不就是城里头来呢招工招干，有可能给你招回去，就他有回城的一种可能。当然这个可能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，它也存在着非常多的弊端。你比方说这部分那个知青在插队落户之后呢，那谁愿意从大城市到农村干农活去啊？条件也不行，基础设施也不行，遭罪啊。所以他们这里头呢很多人就想回城，回城怎么办呢？借助招工的机会。可是招工这时候腐败横生，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说，哎呀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了，有钱了，腐败这么多，那毛主席时候没腐败，大错特错。那个时候的腐败是你看不到而已，因为腐败的根源是特权，并不是钱多钱少。我刚才说到这个知青返城就存在着大量的腐败。什么腐败？比方说招工的人来了，这里头两部分人决定知青命运，一个是招工这些人，还有一部分是当地的管你们的官，比方说这县官啊、村官啊、大队书记这类的都管得着你。你不给他送礼啊，他想直接说我推荐你回城，想都不要想。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，他中间首先包含什么？一个硬性标准是政治审查。什么政治审查呢？就红五类的优先，黑五类的一律不能返城。红五类是什么呢？指着是革命军人、革命干部、工人阶级、这个城市贫民、贫下中农这五个阶层的，他们的孩子根红苗正，这叫红五类。黑五类是什么呢？地富反坏右，地主富农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，这叫黑五类。黑五类的这个子女你是没有机会返城的。那么在这个政治身份上这是一个硬刚，所以说在当时呢，这种插队落户的他还有机会呢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回到城市，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，充满着各种艰辛苦难，甚至是荒诞。那么这些人还有一线机会回去，包括中间文革时候有上下动荡的时候，政策也有一些对他们有些小的变化，也走了不少人。但是有一类人他就没有回城的机会，招工也好招干也好永远没他们份儿。什么呢？就是到国营的农场和兵团下去，这些知青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回来。前面我说到农村插队落户，但是还有一部分知青呢是到边远地区，你比方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，比方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呢，云南的建设兵团呢，等于是部队的军事化管制，到这样地方去垦荒，所谓建设边疆，它本身呢带有军事化管理的意味。还有一些是去的国营的农场、林场、牧场、草场。如果说前面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，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农民，后边我们说这些不是，他其实是国营工人，他算是国营企业，你比方国营农场啊的工人，或者是建设兵团的准军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跟前面不一样是在哪儿呢？前面的人呢，插队落户的时候，你要赶一个穷的地方，生活没有保障，挺苦，但是个人自由度挺高。你咱们不有的领导人，到下面插队的时候还能看看书干嘛的吗？他自由度挺高的。但是到了兵团和农场的这些，按军事化管理，你想随便走随便动不行。就包括每年你什么时候回去探亲，那都是规定好的。再更重要一点，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返城的。就说你这辈子就在这待着了，按当时的看法来看。所以像兵团和农场这些，虽然他有一点微薄的工资保障，生活上食品保障上他不至于挨饿，但是呢基本上一眼能望到头，一眼能看到天花板，就他知道他未来的前途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在这待着。所以人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甘心呢？而且到各个兵团和农场去插队的知青，往往是从68年69年就走了，一直到78年都快10年了，在这儿吃够了苦遭够了罪，但是看不到能够返城的希望。因为我们都知道那阵中国农村是什么状况，尤其是老少边穷的上山下乡的地方那更差，谁愿意一辈子在这样地方待过？如果他就是当地人，他没有看到外面天地也就罢了，他们毕竟是从城市里来的，有的从北京，有的从上海过来的人呢，如果眼睛瞎你打小就瞎，你别到大了以后看到桃怎么红了柳怎么绿了你再瞎，那这辈子就没意思了，会很痛苦的。这些人也是这个心理，所以他们来说，到1978年这时候，文革都结束了两年了，这些在兵团里待着的知青依然看不到返城的希望，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。这个冲击力啊，在当时影响非常大。其实当年知青为了返城做出的种种努力里边，甚至包括着游行、请愿、示威、卧轨、自杀、绝食，你听我刚才说这几个词儿，哪个不是当前的敏感词？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吧？